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你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啊，特别强调啊，等候上帝啊，在何西阿书中啊，你就看到啊，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接下来讲到啊，以色列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啊，不等候神，啊，自己任意妄为，啊，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在掌权，啊，所以他们就去拜偶像，啊，所以他们就就各种各样的绝望，各种各样的，就像中国人拜神灵一样，哎呀，不灵验，啊，所以他们就去拜偶像，啊，人之所以拜偶像，人之所以犯罪，都是因为啊，对上帝不信靠。不等候上帝，啊，所以我们看这儿就特别讲到我们的心啊，我的心仰望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上帝，啊，我的心啊，然后最后是啊，等候上帝，啊，其中这个啊第三节还特别应许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啊，但是不等候上帝，啊，不择手段，啊，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啊，但是在等候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义无作为，啊，我们应当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啊，求上帝将他的道路指示我们，啊，将他的路教训我们，啊，以他的真理引领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我们主恩教会各个小组，啊，预查何西阿书，特别是11章、12章，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刚硬、悖逆、败坏。愚顽啊，受到上帝严严的责罚和管教啊，但是上帝并没有灭绝他们啊，甚至最终又把他们召回，又把他们再一次的招聚。主，你实在是向我们显明有恩惠啊，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也断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当我们一同研读啊《先知书》和《何西阿书》的时候，主啊，求你不仅仅使我们明白啊《何西阿书》这卷书的意思，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人啊以法莲人啊犹大国啊过去几千年前他们的败坏啊他们的失败啊，也让我们啊揽镜自照啊，晓得我们自身的软弱，晓得我们自身的挣扎啊，也晓得我们自身的败坏。主啊，倘若你久查我们的罪，啊，也没有人，包括我们也不能够在你面前站得住，啊，但在你有赦罪之恩，特别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赐下的是，啊，永不离弃，啊，永不隔绝的大爱，啊，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啊，使我们能够与主的爱隔绝，啊，这爱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主，求你借着先知何西阿书的查考。啊，在小组中的分享，啊，使我们的心得到安慰，啊，使我们的心得到更新，啊，使我们再一次的谦卑，啊，再一次的仰望，再一次的信靠，再一次的等候上帝，再次你的应许也应验在我们身上。凡等候耶和华的，啊，必不至于羞愧，啊，因为主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门。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就查考这个11章、12章啊。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小组的安排啊，6月28号的时候，也就6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就全教会联合啊，所以啊，在此之前呢，大概还有7次的时间啊，7次的时间呢。啊，我们一共还剩下4章啊，包括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2章， 啊，四章呢，我们要查6到7次，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查考何西阿书的11章、12章，啊，每一章呢，啊，我们都查考啊两次，啊，这样还剩下两章，啊，两章呢，我们就用2次或者3次的时间查完，啊，但是弟兄姊妹，啊，小组查经的时候，啊，我们首先不是赶进度，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小组啊是 fellowship 是团契的。啊，所以靠着主的恩典，不管过去是崇明牧师给大家预备一些啊预查，啊，还是我给大家预备一些预查，啊，就是希望我们小组的小组组长带领人啊，带领查经的，啊，从这种啊特别这个比较重的啊教导的责任啊，当然牧师本身就是应当担当这个方面，啊，希望能够啊解脱出来啊，或者最起码希望这个牧师承担主要的责任啊，然后弟兄姊妹啊，小组带领人。啊，能查考多少就查考多少啊！其实你没有详尽查考的时候呢，啊，看着我们给大家预备的资料啊，甚至是其他小组成员看到这些预备的资料啊，就能够八九不离十啊，基本上能够带领大家查经啊。这样呢，啊，大家就把注意力呀，啊，主要集中在 fellowship 啊，也就是啊互动啊祷告啊。我想这是我们小组的主要功能。啊，当然，我们仍然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啊，但是神的话语啊，更多的落实在我们的啊彼此相爱啊，互相代祷啊，彼此交流之中啊，所以我们切切实实的啊，这个团契，我们既要有 Bible Study 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啊严格意义上的 Bible Study 小组啊，既有 Bible Study 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这样一个团契的功能。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啊，回到啊，看到11章，啊，11章我们就第12次查经啊，这样我们就列一个主题，啊，我怎能啊舍弃你啊？这是上帝本身说的话，啊，这就是上帝呀，啊，对以色列人对他的选民的无限的怜悯之爱，啊，哪怕以法莲离经叛道，啊，哪怕以法莲刚硬悖逆。啊，上帝哪怕是要啊重重的审判他们，啊，但是仍然不会舍弃他们，啊，神所爱的啊，他必管教，啊，甚至他要责罚，他要审判，啊，但是目的啊，最终还是要挽回他们，啊，所以我们在此啊看到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已经给大家讲到三有啊，一个是你们有祸了啊，是警告他们啊；第二个是给他们指明原因啊，先知要教导的，因为你们啊违背上帝啊，违背神的律法啊；第三个啊，也是向他们啊宣告上帝的赦罪的应许啊，这个召回的应许啊，使他们有盼望啊。这就是先知书里边讲的啊，有祸了啊，有罪了啊，有盼望三有。啊，另外呢，啊，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到人的败坏，我们也要看到上帝的审判，罪的公价就是死啊，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要看到人的败坏，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但是更要在先知书中看到上帝的什么慈爱，啊，尤其是仰望，啊，在先知书中，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先知。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啊，一切的应许啊，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什么？阿门，啊，所以我们由这些不管是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啊，我们共同的仰望啊，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本身，而且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啊中保啊，他远远啊要比摩西啊要比其他啊摩西之后的先知。啊，要不知道啊，伟大多少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一个方面看到人的败坏啊，另一个方面看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啊，第三个方面更要仰望神的恩惠怜悯啊，这恩惠怜悯啊，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赐下的啊！所以大家读先知书啊，讲解先知书的时候啊，始终抓住这三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啊11章1到4节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啊，所以何西阿书就向 啊，我们显明上帝对他的教会的爱，啊，既像那种夫妻关系啊所象征的爱，啊，此处呢就开始像父子关系啊所象征的爱，啊，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比喻，啊，都是指向啊上帝的爱。所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啊，我爱他，啊，就是从埃及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所以说出埃及这个主题啊，啊，反复出现。啊，出埃及这个主题出现的时候呢，对以色列人提醒两个提醒，一个是提醒他们，啊，纪念当初他们是埃及为奴的，啊，耶和华用大能的膀臂拯救他们出来，啊，所以他们要顺服神的律法，要过一种感恩的什么生活，啊，第二个呢，啊，真正的出埃及，啊，真正的救赎应许的成全，啊，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到啊，马太福音也引证这段经文，啊，从埃及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我们底下会讲解，啊，第二个先知越发照顾他们，啊，他们就越发走开，啊，变本加厉向主巴力献祭，啊，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啊，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啊，用膀臂抱着他们。啊，这用膀臂抱着他们，就像父亲父母抱着小孩一样嘛。啊，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啊啊，父母啊医治孩子啊，或者是找人医治，或者是自己医治。啊，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粮食甲板。啊，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啊，这出现了啊两个图画。啊，一个是父亲抱着孩子。啊，一个是。啊，师承爱所啊，底下我们就啊分享，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的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就是显明了上帝的慈爱，啊，与此相对照的就是百姓的冷漠，所以在第一节再次追溯历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知道，先知书始终是以律法书为背景的。啊，律法书呢有分两个部分，在希伯来文中，一个是称之为哈嘎达，啊，一个是称之为哈拉克，啊，哈嘎达就是什么呢？叙事型的，比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第一天、第二天，啊，这个亚当的啊怎样受造、堕落，亚伯拉罕、摩西、以色列人，啊，这是叙事型的 narrative， 所以在犹太人中就称之为啊这个哈嘎达，啊，是故事、传说啊叙事。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哈拉卡，啊，哈拉卡就是行走的意思，啊，就是行事为人的规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摩西五经中，啊，向我们所启示的就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是叙事部分，啊，一个部分是律法部分，啊，叙事部分啊告诉我们上帝是上帝，啊，告诉我们过感恩的生活，啊，律法部分啊就教导我们。怎样敬畏上帝，怎样过感恩的什么生活。所以这个先知书还有智慧书啊，历史书、福音书啊，这个教牧书信，甚至是启示录，这些都要不断的回到律法书啊。所以律法书是奠定根基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再次追溯历史啊，追溯历史书中或者是摩西五经中的啊历史叙事的部分，啊，强调上帝的慈爱和拯救，啊，论及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上帝不仅拣选他们，啊，并且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啊，所以你看到在啊第十二章的啊第九节又讲到，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啊，然后讲到十三章第四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啊，所以你看到反转的这几章啊，出埃及就提起啊三次，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了啊，当然很多模式，啊，我就给大家介绍啊两个模式，啊，一个模式呢，啊，是以色列人得救的模式，这个得救的模式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进旷野，进迦南。出埃及进旷野进迦南，啊，第二个呢，律法中最重要的模式是什么呢？怎样爱上帝，又爱人如己， 所以十条诫命就两块法板啊，两个部分啊。前十条诫命，我们如何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上帝？那后个部分啊，我们如何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啊，是如何爱人什么如己？所以在律法书中啊，向我们启示了两个重要的模式啊，一个模式就是福音的拯救的模式。啊，这个模式就是律法的感恩生活的模式，啊，这两个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整个先知书中，啊，在整个历史书中，在整个智慧文学中，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啊，时时的都要回到这两个模式，啊，一个是拯救的模式，啊，一个是成圣的模式，啊，拯救就是出埃及，经旷野，进迦南地，啊，这个成圣的模式。啊，尤其是约法，特别是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道德法则，啊，向我们显明了如何爱主爱人的什么样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上帝使他们在迦南地，啊，独立建国，啊，这个方面是我们啊很少人能够明白的，啊，但是圣经中非常明确，说有一个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就讲。你读旧约圣经啊，就是建立国家啊，你就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说啊，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立。亚伯拉罕就是万国之父。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忽视国家的重要性啊！你忽视了国家的重要性，你就否定了啊亚伯拉罕是万国之父的地位啊。新约圣经中啊，就特别强调教会啊，我要建立教会。为什么呢？光建立国家啊，没有教会做根基。啊，没有教会败坏了，国家就肯定会败坏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教会是上帝眼中的同仁。啊，在礼拜天的时候，啊，我已经给大家啊讲解这个方面。啊，弟兄姊妹，我们看，此处用浪词，啊，来形容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的恩主，啊，耶和华的态度，啊，不再用不争的气势来形容。啊，在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啊，特别讲到不争的啊妻子，啊，用何西阿和他这个犯奸淫的妻子的关系，来象征啊这个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在属灵上，在圣约的关系上，也是犯了什么奸淫。上帝拣选并收纳以色列人为他的什么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个啊新约圣经中的教义中啊，我们是。啊，赖恩得救，啊，因信诚义，啊，但是啊，我们的教理问答中讲，啊，但是我们平常很少突出的一个教义叫 adoption，adop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立誓，或者是翻得更简明一点，就是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子，啊，但是你要想啊更快一点，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啊，但是儿子呢，啊，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指性别。啊，是指承受产业的，啊，所以我们都被上帝收纳为他的儿子，啊，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啊，收纳他们为他的儿子，啊，上帝成为他们的父亲啊，所以这个天父啊，并不父子关系，并不仅仅是新约圣经有的啊，所以有的人就这个。啊，这个贬低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中啊，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是审判官啊，上帝是这个啊征战的啊，新约圣经中上帝是慈父的，这种是马基安异端的说法啊，这个就把啊贬低旧约圣经，高举新约圣经啊，但是我们就知道旧新约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漠视的。好，啊，我们就看到啊，上帝成为他们的父亲啊，何西阿认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出于他的什么慈爱啊？所以我们当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从三个程度讲，哪个方面呢？第一是上帝的拣选之爱，但是上帝的拣选之爱，那我们现在也搞得比较窄啊。上帝呢，不光是拣选个人啊，上帝也拣选家庭。啊，上帝也拣选国家和民族啊，比如说亚伯拉罕一家，哎，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啊，是亚伯拉罕带着一家的啊。比如说这个雅各家，哎， 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上帝、雅各的上帝，哎，这都是一家一家。那后来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那是上帝所特别什么重用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给人的拣选啊，不仅仅是涉及到个人的得救啊。所以我们的教理问答讲到上帝的拣选的时候啊，上帝的谕旨、上帝的护理的时候啊，是包括啊，包括各个方面的，也包括天使啊。啊，有一部分天使得蒙拣选，永不堕落，啊，那些没有蒙拣选的天使，没有蒙保守的天使就堕落了，啊，所以说拣选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啊，请大家有一个啊更宽的理解。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继续看，啊，第二重爱是什么呢？啊，第二重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啊，所以使徒保罗讲，啊，他是爱我，啊，为我舍己。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边活着。啊，第三重爱，啊，就是圣灵。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讲圣灵，啊，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啊，或者是上帝是爱，啊，爱尤其是指向什么呀？圣灵之爱，或者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但是无论如何，啊，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大爱的时候，啊，你一定要从这三个方面理解。第一，啊，圣父上帝的拣选之爱，啊，耶稣基督的救赎与牺牲之爱，啊，第三个方面，圣灵上帝的内助与陪伴之爱，啊，当然这些不是截然分离的，啊，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啊一个上帝。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引用这节经文，啊，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因此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也预表上帝带领耶稣离开埃及，啊，当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啊，就受到希律王的追杀，啊，正如以色列人，啊，雅各带领全家人，啊，在迦南地遭遇饥荒，啊，他就避难埃及，啊，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啊，也带着婴孩耶稣，啊，避难埃及，啊，后来上帝又从埃及把他们招出来，啊，所以这是。啊，耶稣本身啊也有啊出埃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不光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包括耶稣也是真正的出埃及，是代表我们，也带领我们啊在灵命上啊出埃及。然后我们看到啊十一章的啊第二节，说指责以色列人啊顽梗悖逆，所以面对上帝的呼召和拯救。啊，以色列人却是如此顽梗和悖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顽梗悖逆与之相反的是什么呢？谦卑顺服啊！我们基督徒对于上帝啊，人与人之间有谦卑啊，有顺服啊，与谦卑和顺服相反的，就是顽梗什么？哎，悖逆啊！弟兄姊妹，我们再看，面对上帝的呼召和拯救。啊，以色列人如此顽梗悖逆，上帝屡屡差派先知警戒他们，啊，让他们归回什么呢？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归回两个方面，归回上帝，啊，归回约法，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就是这样，啊，归回上帝，归回约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天很多人讲我归回上帝，但是我不要神的律法，哎，这是大逆不道啊，这是顽梗悖逆的。所以新约圣经中特别讲，啊，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哎，心板上一甩也甩不碎啊！当然，圣灵更是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甘心乐意的心，使我们发自内心的说：“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啊！”所以，先知的呼吁啊，指责他们背离上帝啊，背离上帝的标记是什么？背离上帝的律法。那先知啊，这个呼吁他们归回上帝，怎么归回上帝呢？你怎么知道你归回上帝了呢？哎，归回上帝的什么律法啊？这个方面大家也清清楚楚。所以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也是要归回啊，我们也是叫啊恢复，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restore 的恢复、啊、这个恢复是什么、啊、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啊，我们重新遵行上帝的约法啊，耶稣基督啊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所以啊，在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这归回呀、啊、归向啊，啊，是指 啊，归回上帝，啊，归回上帝的约法，或者归回啊。有的人说我不喜欢约法，你不喜欢约法就归回真理，你喜欢了。但是上帝的约法也是上帝的真理啊，所以我们不要玩那些语词游戏，我们要清楚在讲什么。好，底下我们再看，啊。这些行为，他们向主巴利啊，不仅是向一个巴利啊献祭，为什么向巴利呢？就是指大能者啊。这个以色列人拜偶像，就跟我们拜偶像一样，你想发财就拜财神啊，你想这个谈爱情啊，就是拜这个爱情女神啊，你想战争得胜啊，拜这个战神啊，你想航海安全，在台湾拜妈祖啊，这些都是大能者。啊，都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哎，我们强调的是什么？灵验，啊，所以灵验，哎，巴力有能力就灵验，所以哪个灵验你就拜哪个。所以拜巴力的、拜偶像的，绝对不只是拜一个的，是拜无数个的。啊，向诸巴力献祭啊，给雕刻的偶像啊烧香，这些行为都是直接违背上帝律法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想啊，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你不要看着以色列人生气，以色列人这么坏呀，这么顽梗，这么悖逆啊，这不是目的啊。以色列人，该到哪里去到哪里去的。圣经写下来都是作为监戒啊，让教训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省察自己啊。所以我们在啊团契中啊，在祷告在小组中在分享的时候啊，尤其是比较密切的啊，我们就可以坦率的承认，哎呀，我自己也有顽梗啊，也有悖逆啊。也有傲慢啊，啊，也信上帝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事情一切平安了，工作忙了，发财忙了，照顾孩子忙了，哎，我就不聚会了，啊，这儿有需要那儿有需要，哎，我都不奉献了。其实这些和以色列人一样啊，都是拜偶像，都是顽梗悖逆啊，对上帝没有敬畏什么之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先知书啊，尤其是我们要小组查经啊，要多多的揽经什么，哎，赐教。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常常轻慢上帝的恩典，啊，以色列人自以为是，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往往把上帝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啊，还把上帝的宽容忍耐视为上帝的软弱，那我不是犯罪了吗？啊，我不，上帝不照样啊赐福我吗？啊，我不是啊没有奉献吗？上帝也是啊让我这个啊发财致富啊，所以我们把上帝的宽容。忍耐啊，视为上帝的软弱啊，视为上帝不关心这样的事啊，这些也是和以色列人一样刚硬，什么悖逆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十一章第三节第一幅图画啊，用膀臂抱着他们啊，继续沿用父亲之爱啊，用人人熟悉的家庭图画来说明上帝的慈爱，哄孩子抱孩子，看到孩子受伤就快快医治他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为人父母的。但是以法莲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啊，他们像一些冷漠无情的青少年啊。我们家中现在都是青少年，青少年有什么问题啊？三个问题：第一，忘记了父母的慈爱；啊，第二个，不是，这不需要，现在没读完呢，是吗？现在考很好，谢谢师母来提醒，不用。好，上好走一点，跑跑跑一点。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从青少年身上就常常看到啊，这个啊，他们忘了父母的慈爱啊。过去我们山东人就讲啊，说父母疼爱孩子啊，没份儿，没份儿是什么意思呢？哎呀，总是竭尽全力啊，穷忙相助。那孩子疼父母呢，没错没错，山东土话就是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忙着呢。啊，我工作呢，啊，我忙自己的事情呢，啊，说父母疼爱孩子，好像是无所细微不至，啊，孩子你在疼爱父母的时候，他就没时间，他就没心情，啊，所以往往是这样的，他忘记了父母的慈爱，根本不理解父母的慈爱啊，父母真爱我吗？啊，你小的时候你打过我，骂过我，你那么多啊，给他这个给他拉屎撒尿你都管他，他记不住了。啊，你有一点让他不开心的事情，他记住了啊，不理解父母的慈爱，甚至根本不愿意知道父母的慈爱啊，就当没有这回事，你也不要告诉我啊，你也不要给我讲啊，我就不听，咋的啊？就是这样啊，所以 我们就看到有时候悖逆的儿女呀、啊，啊，就像这个以色列人的悖逆一样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得非常清楚啊。第二幅图画啊，用师生爱所牵引他们啊，延续10章11节讲到啊，驯良的啊母牛犊和体贴的主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善良的奴妇对待自己的牲畜如同什么宠物的。这个我知道，我过去啊没有养过牛，但是养过羊，养的羊真的是羊很可爱啊，你也很疼爱它。在美国就知道养狗啊，那、啊、有没有美国有没有人吃狗肉啊？不敢吃狗肉的，没有人吃狗肉的，也没有人敢随便打狗的。为什么？那狗都像家人一样，那狗还要给狗买保险，给狗打疫苗。那狗死了还要找个地方啊，这个埋起来啊，这狗生活的都很体面的。所以，善良的农夫啊，对待自己的牲畜如同宠物，而非生产工具。有用的时候就用，没用的时候就不用了。哎，不是这样，啊，上帝还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啊，是指啊，上帝在旷野为他们吃下食物，啊，这个天上降下玛拿，啊，大风吹来鹌鹑，啊，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如此的卑微，甚至我们说的不好听，以色列人很卑鄙。啊，上帝有用的时候啊，就用上帝；上帝没有用了，不灵了，就拜这个巴力，拜那个巴力，拜这个神，拜那个神，有奶就是娘啊，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就有点我们中国人讲，这不是卑鄙吗？但是，上帝仍然一直宠爱他，就像上帝今天我们常常刚硬背你，常常不像话啊，但是啊，上帝的爱啊，不离不弃，远远超出他们配得的，所以以色列的冷漠与上帝的慈爱形成一个明显的什么？哎，对比。好，我们看到啊，经文的啊11章第5到第7节，啊，他们
牧师啊，
为什么？哎，你说，
牧师，
啊，你说。
你那个 PowerPoint 没有动啊，还是停在那个11章第1节啊？
哦，这是这个，我重新分享一下，好吧？这是这个，这是电脑的问题啊，我这儿已经变了，我再重新分享一下，别动。好，现在好了吗？
对，现在11章5到7，现在好了，谢
好，
谢。
谢谢提醒啊！大家哪个地方有不对头的地方，马上讲，因为刚才我这里已经变了，但是这个。网络上看不到啊。第五，他们并不归回埃及地，哎，不归回，为什么不归回埃及地呢？啊，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就是他们想到埃及地去也去不了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啊，被奴役亚述人了，以色列人被奴役亚述人，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啊，他们想归到埃及地，靠着大树好乘凉啊，但是他们也未必如愿了啊，刀剑必临到他们的诚意。毁坏门栓，把人吞灭，灭顶之灾，灭城之灾，啊，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你看，啊，他们不随从上帝的啊智慧，我的民偏要，大家底下我们会特别讲，偏要背离、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啊，讲到这个背道啊，apostasy，我最近看一个录像，啊，就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欧洲啊，英国伦敦，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啊，甚至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啊，这个法国的巴黎，啊，这些移民啊，什么移民呢？就是非洲的移民、阿拉伯的移民，啊，就是这些穆斯林的移民，已经超过50%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白人呢，啊，就在很多地方就成为少数民族了，啊，然后被奸淫，啊，被欺负，啊，最终，啊，这个穆斯林人就通过和平选举的方式，要成为伦敦市长，要成为巴黎市长，啊，要成为接下来要成为法国总统，啊，现在我们知道英国的首相，啊，已经是一个印度人，啊，伦敦的市长啊。很多城市的都是穆斯林了，啊，所以整个的 整个的欧洲就要这个非洲化，啊，包括在美国啊，你知道美国很多大学，哈佛了、耶鲁了，啊，那很多大学那些穆斯林就把这个哈马斯的国旗挂上，把美国的国旗拆下来，哎，谁挂哈马斯的国旗，把他引渡到哈马斯那里去，啊，你在美国学习，在美国不要说你是美国公民，就是在美国学习。你要尊重美国的国旗，因为美国的国旗代表美国的主权和法律的。但是你就看到他们公开的啊撕裂，公开的拉下美国国旗来，啊，这还是他们人数不多，啊，1%、10%怎么办？20%你基督徒就不能吃猪肉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啊，所以荷兰的新加尔文主亚伯拉罕开伯尔就讲，现在欧洲的教会呀。啊，也是这个被盗的教会啊，被盗 apostasy 啊，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和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和现在西方有哪个神话呢？啊，世俗化、多元化、相对化。世俗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基督教赶出大学，把基督教赶出政治，把基督教赶出这个媒体。啊，这是把基督教变成你个人心里相信，啊，你没有任何公共表达的权利了，可怕不可怕？多元化什么意思呢？啊，你基督教是宗教，享有宗教自由，啊，我伊斯兰教，我法轮功，甚至是包括那些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宗教，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自由。你杀人的宗教，你那颠覆美国政权的，难道还享有平等的权利吗？共产主义也是个宗教。有的人说，哎呦。王牧师，你怎么说共产主义是个宗教呢？共产主义是无神论啊！我说佛教有神论吗？布利怎么不就是佛陀主义吗？啊，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也叫马克思教呢。佛陀主义叫佛教啊，马克思主义叫马教。你不小心还出个驴教，不管出什么教，它就是一种信仰，就是一种宗教啊。那马克思主义它是无神论敌基督，它要颠覆欧洲政权的。颠覆美国政权的，难道我们要让他享受平等的权利吗？所以你看到这个民主和法律啊会被滥用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不要认为只有以色列人才会离经叛道，那教会啊，包括我们所在的美国、欧洲啊，也会一不小心也会离经叛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随从自己的计谋啊，不归向自己的上帝。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将遭受亚述人的啊掳掠，啊，从第七章开始，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如同慌乱的鸟，圣经上讲的和中国人差不多，不是好鸟啊，慌乱的鸟，啊，在埃及和亚述之间飞来什么飞去，啊，他们不忠于上帝与他们设立的圣约，他们也不忠于他们啊与这个亚述人设立的盟约，他们不忠于。他们与埃及人设立的盟约也不忠义，唯利是图，变化无常啊！有奶就是娘啊，自己认为是墙头的西瓜，两边滚，谁也不得罪啊！但是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啊，结果呢是两边不讨好，两边挨打，实在是非常什么凄惨。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什么愚拙啊！迟出的归回 （return） 啊，也会翻成归向 （return）。Return，啊，悔改就是 return，啊，悔改就是，啊，不仅是认罪，关键是归向上帝，归向上帝的律法和真理，啊，这才叫悔改。所以悔改转回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在危急时刻，我们转向谁呢？啊，到底是归向上帝呢，还是偏要背道离弃上帝呢？这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就说：“啊，这个存在就意味着你要选择，你不选择也是选择啊。就跟我们知道啊，2024年美国这个投票啊，你说我谁的票也不投啊，这就是你的政治立场啊，这就是你的选择啊，这就是你的啊，你用脚投票啊，用嘴投票啊，你表明了你不关心、冷漠、绝望啊。”放弃公民责任，啊，所以不选择呢也是一种选择，啊，不表态呢也是一种表态，啊，所以我们不可能不选择，唯一的所能选择的，那我们到底归向谁呀？啊，至于事情的结果， 这是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你做出什么选择，就要承担那个后果。啊，这弟兄姊妹啊，就像我原来在司法体系的工作，啊，知道有些杀人犯或者有些人贩毒，在中国，你贩200克毒啊，20克还是200克，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啊，但是我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你偷1万人民币就判死刑，啊，这个中国的法律呀，对老百姓非常严苛的，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的，啊，大概你我们不知道。啊，你真要落在你身上，你不得了的，啊，1万人民币就判死刑。有一个人，他就偷了一个貂皮大衣，我就1万人民币死刑，你说这值吗？有一个姑娘，贩了20克毒还是200克毒死刑，那人被处死之前喊什么？天哪，妈啊！为什么我一次偷东西，偷一个貂皮大衣我就丢命吗？我贩20克毒品。我就要死，被处死刑嘛，他们就喊天哪，冤啊！你就知道，很多人你选择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你选择的时候你是自由的，啊，但是你走的那条路啊，可能就是不归路啊，所以不要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啊，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啊！很多人不注重、不反省啊，当初自己的选择，啊，却总是抱怨结果。哎，为什么这样？你做出那种选择，啊，就会有这种结果，啊，你不理会上帝的警告、先知的警告、别人的劝诫，啊，那你最后就面对这个警告、劝诫啊，所要领导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埋怨什么，都是埋怨的结果。啊！但他从来不省察，你当初为什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啊，这也是常识。啊，我们应当注重自己在归向上的选择，啊，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个人的什么自由。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向人说话？上帝为什么不向畜生说话？上帝为什么不给爪子腿说话，不给石头说话？上帝单单向人说话，单单赐给人律法呢？唯一的一个啊根基就是，上帝让人有自由，啊，上帝尊重人的自由，啊，上帝尊重人的自由啊，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啊，上帝尊重人的自由，上帝甚至通过立约的方式来尊重我们的自由，上帝甚至守约是慈爱，不会侵犯我们的自由，啊，但是你滥用自由的时候，你会承担后果的。啊，第11章第6节啊，先知发出警告。啊，并且指明原因，以色列人即将面对什么战争？啊，面对这个成毁，啊，失败毁灭，原因是什么呢？哎，先知首先是说你有祸了，有危险，然后就指明，因为你们随从自己的什么计谋。弟兄姊妹，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智慧，啊，没有人说我是傻瓜的。说傻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装的啊，是自己先啊，我傻，让着我点吧，啊，实际上是啊，是这个装傻的，啊，但是人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啊，所以圣经上讲，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啊，都认为自己走的是正路，因为他走的是邪路，他走嘛，他不走的，啊，人人都以为自己是正路，但是问题是你这条正路是你自己看为正呢，还是上帝为我们的正路呢？所以在诗篇第1篇1到3节就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弟兄姊妹，恶人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罪人是什么？不遵行上帝律法的人。什么叫亵慢人啊？既不敬畏上帝，也不遵守神的律法，这就是亵慢人。啊，亵慢人，毛泽东一句话很典型：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无天就是不敬畏上帝。无法就是不法之徒，这叫什么人啊？亵慢人。什么叫亵慢人呢？亵慢人是两个方面，第一是亵渎上帝，第二个是对他人是傲慢无礼啊，这叫亵慢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诗篇上第一节讲的非常重要，你不敬畏上帝，ungodly，哎，这就是恶人啊。第二个，哎，违背神的律法，这就叫罪人啊。不敬畏上帝啊，不尊重，不这个违背神的律法。还不悔改，这叫什么人啊？这就叫亵慢人。 为现在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我们就不多讲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底下我们还会讲到，我们对上帝要诚实啊。所以在1796年啊9月19号啊，华盛顿啊，弟兄姊妹啊，只有清教徒才能够产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啊。多少将军劝华盛顿做皇帝的，哎，华盛顿不做的啊。华盛顿担任第二届的时候，他要选第三届，能不能选得上？选得上。但是华盛顿不选了啊，让给别人了啊，回家种地去了啊，多么高贵的品格！哪个国家会产生华盛顿？中国会产生华盛顿吗？不可能产生华盛顿啊！只有啊清教徒的环境和背景啊，才能产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啊。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讲中说什么话呢？我 I hold 啊 the maximum no less applicable to public than to private affairs 啊，我认为以下的公理。啊，不光是对于公众，啊，甚至是对于私人事务，啊，都是同样适用。什么意思呢 ？The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决策，最重要的抉择，最重要的政策。向上帝诚实，啊，向人诚实。所以我们必须向上帝诚实，啊，也要对人诚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啊，不要一口两舌。啊，不要板凳是非啊！对上帝不诚实，我们在信表上就会有亏欠；你对他人不诚实，我们就会丧失信用和信誉，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破坏了。有缺点不要问，没有问题啊！甚至有的时候有软弱、有挣扎，犯了一点大大小小的罪，这个叫认罪悔改啊！上帝会饶恕的，人也会帮助的啊！但是你有犯了罪不承认。啊，还要这个给自己找借口啊，那就很可怕了。啊，11章第7节，再次指明以色列人的悖逆是什么呢？我的民偏要离开我，其实这个偏要非常传神。罪人常常是偏行极路，一意孤行啊，不顾后果啊，不顾后果啊。以色列人明明知道上帝是他们的上帝啊，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顺服上帝、归向上帝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大有益处的，然而他们偏要离开自己的上帝，敬拜各种偶像，啊，所以更可怕的是，啊，众先知一直呼吁他们，啊，归向至上的主，但他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先知结论说，无人尊崇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讨论与应用，啊，我们也会从三个问题，你也可以啊帮到大家。哎，为什么先知书中经常提及出埃及啊？最起码两个方面啊。第一个，让我们感谢上帝的救赎之恩啊，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所以第二个方面啊，对照我们有没有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对得起出埃及吗？我们对得起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吗？我们有没有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啊，第二个方面啊，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考量的是什么？难道我们是说话欺骗别人吗？用自己的计谋吗？啊，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吗？还是归向上帝？啊，归向上帝的真理，归向上帝的律法，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第三个，啊，在上帝眼中，上帝子民最愚蠢的罪是什么呢？最愚蠢的罪呀，不是一般的犯罪，就是偏要离开上帝。有眼不识泰山。啊，离开啊，永生的上帝，转向各种各样的偶像。圣经甚至讲，那些偶像有眼不能看，啊，有嘴不能说，啊，有脚不能走，啊，有腿不能走，啊，有手不能行事，信靠他的和他们要一同灭亡，啊，所以最可怕的罪呀，啊，最愚蠢的罪，就是不信的罪啊。当然，有的是我们信了背道的罪，偏离上帝的罪，离开上帝，那是最愚蠢的。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最愚顽的。你得到了全世界，啊，却丧失了上帝，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灵魂的。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罪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好像也没有上帝，好像也离开上帝。所以我们要警醒谨守。好，然后我们看到第13次，啊，这个在第13次这个经文就从第8节开始啊，第8节到第9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啊，这就是这个，啊，我们讲的何西阿书11章的主题。我怎能舍弃你？ 呀，你读的好像上帝非常伤心啊！父母对儿子说：“儿女那么悖逆。”父母说：“儿子啊，女儿啊，我怎能舍得下你啊？”啊，如果夫妻说：“哎呀，我怎能舍弃你啊？”你就知道那个心里啊是多么复杂。所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入亚玛？怎能使你入西边？啊，这儿不需要回答，这叫什么句子？这叫反问句，连着四个反问句，而且这个四个反问句里边呢，两个是排比性质的，舍弃你、弃绝你是一个意思的，啊，使你入亚玛，使你入西边，这也是一个意思的，是排比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四个反问，啊，两对排比，啊，用的是一种神圣的羞耻的方式。啊，使得我们真正体会上帝对我们那种啊不离不弃的啊那种心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啊，我们这个福音派有的时候不言说上帝的痛苦，那我们很难说上帝的痛苦啊，但是从类比的角度，从比喻的角度啊，能不能说啊也有这样的痛苦，也有这样的失望，甚至圣经讲的上帝就后悔了。啊，这也讲到我回心转意，那上帝也不用改变主意，因为上帝是完美的。啊，我们就从类比的角度、比喻的角度、象征的角度啊来理解。好，上帝就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上帝就起了慈心呀。啊，弟兄姊妹，上帝常常那种对我们的爱呀，所以圣经上很多地方讲的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啊，圣灵的感动是把神的爱赐下来，啊，圣灵的感动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啊，要自己省察自己啊，因为我们常常啊悖逆、刚硬、愚蒙啊，自欺什么欺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第九节，我并不发猛烈的怒气啊，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啊，就是上帝啊适可而止。啊，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啊，啊，常常没有按照我们的罪，那没有按照我们的罪，那么上帝的公义不就受到亏损了吗？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哪怕我们是在伊甸园里啊吃那个禁果，亚当就给啊自己和后代都带来了死。啊，所以圣经讲，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重条，啊，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啊，所以当我们思考律法，啊，思考罪，思考罪的公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何其的必不可少，何其的宝贵。然后底下讲，因为我是上帝，并非世人。啊，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啊！这个我们底下会看到，你查考这个以赛亚书，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有这么一首诗啊，唱得很好听啊，我都不给大家唱了，我唱出来也唱不出那个味道来。以色列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也很开心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很开心啊，虽然我们也不配，虽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人，上帝让我们开心。我们在基督里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高兴，所以我们要欢喜，所以我们要快乐，啊，因为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保罗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啊，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好，我们看到这两节短短的经文，啊，就向我们显明上帝不变的慈爱。啊，所以这两节经文虽然简短，啊，你带查经的时候，你不要一带而过，要带出那个精神来，要带出那个感动来，啊，要查考相关的经文，啊，也让弟兄姊妹读经文了，一起讨论了，啊，一起抒发一下心中的感慨了，啊，要有一定的弧度。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个上帝的心软。啊，我们有一首流行歌，只是心太软，啊，有的时候上帝好像心软啊，所以我们常常，哇，你怎么还不把它灭掉？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比上帝要硬的， 啊，就像这个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啊，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啊，这个雷子约翰雅各说什么呢？主啊，我们是不是啊？这个呼求天火降下来把他们灭掉，啊，就像以利亚做的那样。所以他们讲的名正言顺。耶稣说，人子来是要拯救世上的灵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所以我们常常想替天行道，把别人都灭了啊！因为只有我们是公义的，是正确的啊！但是我们可能比别人啊更不配得。好，弟兄姊妹，强调的都是上帝的心软，不忍离弃，毁灭以色列啊！亚玛和西缅啊，大家看到《申命记》29章23节啊，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周围的城市啊，也是邪恶的城市。而当上帝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啊，周围有若干城市也毁灭了，啊，以色列人犯了奸淫之罪，也当被上帝毁灭。那弟兄姊妹，现在有，三方人都看不起美国，你知道哪三方人？第一，穆斯林看不起美国，穆斯林就成了，穆斯林认为，啊，第二，俄罗斯的东正教。他看不起美国，啊，第三个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看不起美国，因为他看美国的时候看什么呢？你是同性恋了，变性了，啊，随随便便啊，不工作不纳税啊，靠吃国家救济了，啊，这个通货膨胀了，啊，乱七八糟的，啊，他看这个，那穆斯林就认为哇，这个美国堕落的不得了，该把他们灭了，就跟911一样。啊，那俄罗斯人也看不起啊，很多基督，包括很多美国保守的基督徒也认为俄罗斯普京啊，他们是代表啊基督教代表保守主义啊，因为人家普京啊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当然，共产党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更是，你看美国这些时报啊，这些不像话，没有人性啊，这个还把这个公开的拜登总统就提倡什么同性恋变性要变成普世价值，你看。啊，你中国的这个民运分子，你不是说要追求普世价值吗？啊，普世价值就是同性恋，啊，普世价值就是变性，普世价值就是男的、女的，男的可以上女厕所，女的可以上男厕所，男的可以吃点药，或者说男的就说我就是女的，他就是女的，他就可以参加这个女的项目比赛，所以他们就用此来丑化美国，其实也不是丑化美国啊，美国确确实实。有很多丑陋的方面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唯一忘记的呢是什么呢？唯一忘记了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社会、美国这个教会还有没有上帝的慈爱呀？还有没有真教会呀？还有没有为美国的丑陋伤心痛悔、披麻蒙灰的人啊？啊，如果仍然啊，我们就看一节经文。所以啊，这些穆斯林。啊，甚至普京之流的，啊，甚至中国大陆的一些共产党人、社会党徒，啊，他们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吗？啊，你就看到在耶利米书，啊，请大家看一节，啊，你看到上帝的恩惠怜悯，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呀，要常常想到上帝的恩惠和怜悯，常常想到我们自己的重要性，啊，在上帝要使用我们，在耶利米书5章第1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人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对耶路撒冷啊，当时主所拣选的教会和器皿，有一个人是义人，上帝就赦免那城啊。华盛顿还有一个义人吗？弗吉尼亚还会有一个义人吗？美国还会有一个义人吗？啊，所以。啊，这些不信主的人，不明白主的道的人，他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有两个心意，上帝的心意有两个方面。第一，上帝本身就是，啊，美国，我怎能舍弃你？啊，美国，我怎能弃绝你？这是上帝的怜悯。第二个，上帝在美国还保守了7000人，没有想把你弃绝的。啊，这些呢？啊，这些要昼夜流泪，要为美国的认罪悔改祷告的啊，他们的眼泪啊，也在上帝的面前啊。 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投奔自由，啊，投奔山巅之城，啊，如果美国这几十年就变成了一个，啊，这个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非法移民没有疆界，啊，这个明明是通货膨胀，现在我们的领导人还在讲啊，美国人的啊，这个没有通货膨胀，生活水平提高了，又提高了，通货膨胀的这么厉害，你工资真的是提高的那么高吗？所以说，啊，我们要看到这些丑陋现象。但是我们要更要看到上帝，更要看到上帝，还有保守他的人。好的，弟兄姊妹，所以读先知书啊，我们要体会先知的心啊。先知的心是代表上帝的心啊，啊，上帝借着先知说话，啊，先知就是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啊。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也都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啊，啊，所以我们也要做上帝话语的啊出口啊，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啊耶利米书这个啊18章啊，另外再看一节经文，找到没有？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啊，耶利米书18章的18节。啊，请大家，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啊！我最近读这节经文很有亮光。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谋害、设计谋害耶利米啊！很多人要谋害主的教会啊，要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长律法。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祭司的职分是什么？长律法啊！现在为什么美国这种同性恋这些类似的离经叛道的事情成为普世价值，成为美国用纳税人支持的价值，啊，就是在律法上没有底线了。然后假如说智慧人设谋略，什么叫智慧人设谋略呢？就是君王要有智慧的，啊，所罗门，上帝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求什么？所罗门说，求主赐给我智慧，好使我判断你的名。说智慧，你作为君王，啊，作为管家，与耶稣基督执掌王权需要智慧。先知说什么预言啊？所以你就知道，从这地方你就知道，先知要说预言，发出警告，啊，祭司要讲解啊律法，先知要发出良心的声音，啊，祭司要讲解律法，君王呢要有智谋啊，要有智慧啊。好，请大家继续回到。啊，何西阿书，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上帝不仅没有灭绝他们啊，还要说我要把分散在四方的百姓召聚起来，啊，使他们重新回到啊上帝的家中啊。底下11节我们就会讲，啊，上帝再次宣告，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或者我的慈爱，我的慈心。大大啊！我们再一次要特别的纪念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啊，开恩可怜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那弟兄姊妹，罪人不至于毁灭，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之爱啊！这就是130篇3到4节所讲的：主耶和华，你若久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啊，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啊，要叫人敬畏你。真正享受上帝的赦免之恩的，会感恩的，会敬畏主的。啊，那些说我罪得赦免了，我信耶稣了，仍然犯罪，仍然猖狂，仍然刚硬悖逆的，你就知道没有恩典的，没有蒙恩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以后，上帝向摩西特别宣告他的恩惠慈爱。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强调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啊，不轻易发怒啊，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什么？存留仍然是慈爱，赦免罪孽啊，赦免过犯。”啊，和各种各样的罪恶，万不以，但是，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追到他的罪，自负即止，直到啊生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 这儿尤其强调的是上帝的恩惠慈爱，但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断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引领我们什么悔改？我们若不悔改，在上帝面前刚硬着自己的心，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必要临到。和上帝的这种恩惠慈爱，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彰显。耶稣要面对要钉死他的耶路撒冷，说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逢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今天你就要杀死我，我多次聚集你的儿，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弟兄姊妹，人心啊，人心。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甚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些将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不明白他们做的事情的整个状况，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无视上帝的真理，并不意味着他们值得宽恕，他们不值得宽恕的，他们不值得赦免的。耶稣在他们这样嘲弄他：“你是耶稣，你是基督。”你能救你自己吗？他们指责耶稣是假冒伪劣的，但是耶稣还这样祷告，表明圣恩啊，表明神圣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无限的 mercy 啊，无限的 hasad 啊，希伯来文 hasad 无限的慈悲慈爱啊，实际上第九节啊，上帝并非世人，那个世人是变化无常的。常常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但上帝对以色列的慈爱却永不改变，所以这地方我们就看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主的教诲也要受到审判，审判要从神的家显开始，我们中间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同工的，包括你多受神的恩典的，审判先从我们开始。我们多受恩典的要多受审判，所以你就看到底下就讲我必处处做见证，警戒呢，上帝先警戒我们，上帝不先灭绝我们，上帝总是警戒警戒警戒，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警戒我们的记号啊？我们听没有听到上帝借着天气的变化，上帝借着教会、借着他人，甚至借着敌人来警戒我们？所以这儿就讲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儿、寡妇、孤儿的、屈妄积聚的和不敬畏我的，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至死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上帝啊，巴不得我们转向他，转向他，转回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仍然需要为他的罪恶受到一定的刑罚，但不会彻底毁灭。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犯罪呀，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会承担一定的后果。你不能说你杀了个人，上帝赦免你了，你就不判死刑了吗？你亏欠别人100万，上帝赦免你的罪。难道你就不还钱了吗？难道你的信用就马上好了吗？所以这个方面犯罪，总是要承担一定的后果的，但是不治灭亡反得永生罪的赦免是指什么呢？是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在他自己面前，不再定我们的罪，尤其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最终审判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中间的圣者指向上帝。强调上帝是圣洁的上帝，然后看到经文第11章的10节到12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狮子吼，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犹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弟兄姊妹，房地产很好啊，上帝赐给我们房地产，住自己的房屋。上帝不让我们住公屋， 啊，上帝不让你实行共产主义的啊，都住自己的房屋啊，那些乌托邦，那些不合乎上帝的心意的啊，啊，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上帝要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工作是神圣的，啊，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啊，不可偷窃啊，千千万万不要搞那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打土豪分田地，那是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啊，一定要，啊，工作啊，一定要尊重私有财产。啊，这是上帝的心意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啊，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用诡计围绕我。弟兄姊妹，那骗子骗到什么程度？他连上帝都骗，这骗子真是昏头了。但是，就是这样骗啊，真的是中国人讲瞒天过海。你瞒着天怎么能够过海呢？一大海。就上大海哪一处不在天底下的天来注视一下？你能瞒着天还过海？真的有人瞒天过海，认为瞒天过海啊，其实瞒不了，就掩耳盗铃啊！我听不见，你听不见，上帝就听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用诡计围绕上帝啊，犹大却靠上帝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啊。这个方面，犹大却靠上帝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啊，有不同的译本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根据啊这个比较好的、比较啊多的译本，还是读这个说法，和赫本这个还是有它道理的。啊，我们底下看，经文要点解释，倦鸟归巢啊，这个原来以色列人啊，这个啊，不管是像鸽子，还是像雀鸟啊，乱飞，两头飞，两头挨打啊，现在飞累了，飞疲劳了，哎呦，还是原来。啊，耶和华给我们的家园更好，啊，所以上帝召回以色列人，啊，过去像狮子一样撕裂以色列人，啊，狮子可以两个方面，既可以撕裂，现在却如狮子怒吼一样发出大声呼唤，啊，魂兮归来，呼召以色列人归回，啊，西方是指巴勒斯坦西面的海岸和岛屿，啊，以色列人速速归回，雀鸟鸽子啊，速速归来。啊，比以色列人快速的回归的迅速，在这个急速啊，啊，在钦定本中有一句说叫 trembling 啊，就是颤抖。颤抖是什么意思呢？啊，说明他们心情的激动，他们颤抖着归回，他们心情无比激动的归回。在诗篇126篇就讲到这种啊 trembling 这种激动，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伏流。大家都知道河水不能倒流，倒流就倒灌了，那种现象也很少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啊，所以我就稍微给大家讲到，啊，上帝使我们回归的喜乐，弟兄姊妹，啊，当这个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连天使都要高兴欢喜，啊，所以我们要悔改，啊，会蒙上帝的喜悦，啊，弟兄和弟兄之间，哎，对不起，啊，这个事情我做的不对，请原谅我。哎呀，我们心里多激动啊，应当多么高兴欢喜啊，重新啊和好啊悔改和解啊，上帝的心意呀。好，弟兄姊妹啊，11章12节再次谈及以色列人的罪啊，这种罪恶主要是什么？谎话连篇，诡计啊。相比而言，南国犹大对于上帝还是有一定的忠诚度。啊，所以犹大国仍然存于了一定的时间，啊，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啊，主前722年就灭了，南国犹大是到了，啊，586年，啊，这个大概又过了，啊，最起码，啊，这个，100多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啊就更加败坏，南国犹大的，啊，还有几个好王，啊，约西亚啊也重新在圣殿中发现了神的律法书。啊，号召人认罪悔改啊，也带着那些福星啊， 南国犹大还是有几个好王，啊，这个北国以色列一片败坏啊，所以早就被上帝什么灭掉了。所以我们的讨论和应用，为什么有人犯罪没有马上受到上帝的责罚？最起码你可以提供两个可能性：第一，上帝等待我们悔改，啊，上帝等待他认罪悔改啊，不管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上帝的怜悯是引领我们悔改。第二个呢，你说是什么呢？沾了义人的光，啊，就是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力量的啊。摩西为以色列人祈祷，啊，我们信主的家人要为不信主的家人祈祷，啊，我们美国人信主的要为穆斯林、要为非法移民、要为这些不信主的人祈祷，啊，我们对他们虽然我们不赞同他们的做法啊，但是我们仍然寻求上帝对他们的怜悯啊，代祷。第二个，如何理解上帝回心转意？啊，不再惩罚，啊，就是上帝回心转意，不再惩罚，就是上帝总是有怜悯，啊，两个方面，第一，啊，上帝的管教和责罚是让我们悔改；第二个呢，啊，哪怕不悔改，上帝给我们留下余种，啊，大家知道余种这个剩余的种子，啊，这都是上帝的美意，啊，所以最起码这个问题，你可以提供这两种可能性都正确的答案。说受到上帝责罚的人还有转好的可能性吗？啊，有的人在上帝的责罚下心越来越刚硬，啊，有的人在上帝的责罚一下他会认罪什么悔改，啊，这个方面我们实在不敢断定，啊，但是最起码我们就知道，啊，有这种可能性的，啊，而且啊，希望啊这种可能性啊成就在那些受到责罚的人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的人受到劝惩，那我们求主使他的心什么悔改，啊，归回。好，第13次查经，我们就看到第十二章啊，从历史学习。啊，十二章的一到第二节，啊，从历史学习啊，一时为镜，可以知古今。啊，唐朝应当魏征写的一个一就是以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啊，可以知道古今的规律。啊，古今的教训，啊，但是这个方面大家也不要乐观啊，因为黑格尔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历史的教训就是，我们往往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但黑格尔说的一句话更狠了，黑格尔说什么？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历史。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历史呢？因为就是一句话，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就是皇帝城头变换大王旗。换来换去，换汤不换药，没有进步，这叫什么历史啊？你要知道，中国从秦朝一直到清朝，有没有进步啊？基本上没有进步啊，技术上没有进步，文明上没有进步，都是砍脑袋啊，都是这个改朝换代啊，这个血流成河，尸骨遍野啊，拳头大的老大哥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没有进步啊？一点进步也没有。所以黑格尔讲得很，中国人啊，没有历史。说只有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只有真正悔改的人才有历史。我说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要想你的历史是什么？哦，我哪一年我认罪悔改了，感谢上帝。我信主之后，啊，最近，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点点，啊，我们就不多讲。啊，上帝特别的感动我两点。第一，越来越多的注重耶稣基督在我们救赎。在我们代祷，在我们生活中这种中保或者中心轴心性的作用，啊，这个是上帝给我一个特别光照，啊，第二个光照呢，越来越认识到，不光是个人有上帝的形象，教会本身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教会群体在反映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圣而公之教会啊，就反映上帝的形象。啊，我也在更深的思考啊。今天其实我今天，很激动，啊，上帝也在光照我，明白这个圣餐，啊，我就在以后再给大家讲圣餐，啊，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啊，纪念耶稣基督什么？他要再来呀，啊，他不光是为我舍命，他还要再来呀。所以，我们不光活在现实中，我们是活在基督里。我们活在未来，我们活在未来的那种得胜得荣的光景之中， 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圣餐的时候呢，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能面对什么明天，这叫 eschatological orientation，这就叫末世论的导向，所以这段时间，上帝也在这些方面特别关照我，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呀，读经祷告，认罪悔改。由上帝的光临到你，你就高兴，你就欢喜，你就生命产生极大的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分享先知书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的，虽然轻松愉快，但是也要相对的严肃，一同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要有一个严肃的欢快。王牧师，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严肃还能快乐吗？你看诗篇，第二篇讲，当从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存战兢而快乐，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存战兢，还要有快乐，到底怎么成就，我也没有窍门，我也不知道，只是上帝这么讲，你慢慢体会。好，这两节经文，以法莲吃风，哎呀，你说吃风干啥？中国人讲吃素还可以，怎么还吃风呢？追赶东风呼风啄影，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虚晃和强暴，这叫什么进步啊？比谁更黑？中国人过去写本书叫《厚黑学》，你怎么成功啊？脸皮要厚，心要黑，过去他们问毛泽东，毛泽东先生，你为什么打败蒋介石了？蒋介石那么厉害，你为什么打败他了？那毛泽东总结经验一句话。忍要忍到无耻，斗要斗到无情。忍啊，不怒别人，忍忍到无耻，没有脸，没有面，没有良心，啥都没有啊！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就在那里就在那里撑着忍要忍到无耻，得势了，仔细中山狼，得志变猖狂，有力量有权利了，斗要斗到无情，对别人进行无情的追杀，无情的杀戮，无情的糟蹋。一点情义、一点面子都不讲，那这毛泽东讲的成功秘诀，忍要忍到无耻，斗要斗到无情你就看到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增添虚晃和强暴。虚晃是什么？不就说假话吗？为什么说假话？你说假话，你是对着强有比你强的人，你就说假话；对你弱的人呢，你就强暴嘛，就强奸人家、强迫人家、压迫人家。为什么呢？你有权利吗？你比人能耐吗？你有更多的恩赐吗？所以你就对别人施以强暴，所以你看到罪人看到比你强的人你就在那虚晃、吹呀、吹，拍马溜须，这个，斯文扫地。那看到你比别人强了，直起中山狼，得志变猖狂宰相门宰相门口看大门的也是狐假虎威、为虎作伥，不得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不也是我们的问题吗？所以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去干什么？两头吃，就跟原来我做律师的时候，人家说法官怎么样？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从原告那里收钱，还从被告那里收钱，最后还说法治不健全。但是你知道人无耻到什么程度？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边与亚述立约，一边又偷偷的把油送到埃及，把橄榄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犹大也有问题，必叫雅各，雅各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代表整个犹大，就是代表这个雅各的后裔，必叫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现在我们很多人不讲惩罚，不讲报应了我是信主的人，上帝不会惩罚我，上帝不会报应我，我们这样讲，还是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看到十二章第一节，接续十一章十二节，继续谴责以法莲的罪恶，此处不仅谈及以法莲的虚谎，还谈及他的强暴，两面三刀，一方面与亚述立约，一方面把犹送到埃及，他们这两面讨好的外交政策。最终必然遭到双方的抛弃，外交政策很重要。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最失败的就是与美国作对，啊，与苏联结盟，啊，这是2024年正在进行的中国的最大的闹剧和惨剧。那中华民国的这个，这个悲剧是外交的悲剧是什么呢？啊，不高举民主宪政，啊，不高举中华民国本身，不高举五权宪法，这是多么好的财富啊！啊，外省人呢，内地人呐，台湾人和大陆人啊，整天就跟这个美国讲这个种族歧视、种族矛盾一样，整天人与人之间撕裂。你高举民主的旗帜，高举宪政的旗帜，高举法治的旗帜，用宪政、民主、法治把共产党比下去，把共产党比塌了，那才叫本事，那才叫外交才能。这个美国啊，美国当然啊，过去啊，这个资助伊朗发展，你资助伊朗干什么？啊，像现在啊，让这个以色列停火，那哈马斯说杀人就杀人，哈马斯人家打了，哈马斯停火，那能停吗？停火以后，那哈马斯的势力恢复了，那又杀过来，那美国啊还要帮助哈马斯啊，还要让以色列停火，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不说我说的绝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外交政策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啊，所以我们作为公民，啊，先知是法语语言啊，警告，啊，祭司讲律法，啊，君王要有什么？打仗要凭计谋，要凭智谋的，我们不能做傻瓜的，啊，所以上帝在啊，借着圣经讲，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好，弟兄姊妹，上帝不仅责备以法莲，也责备犹大。雅各代表以色列南北啊，这个南北国啊，也包括以法莲啊。即使上帝的子民在犯罪之时，也会遭受上帝的审判或者是惩罚啊。你不喜欢惩罚，就遭受审判啊。这是我们今日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接受的真理。事实上，上帝的子民在历史过程中，往往受到更重的审判和责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更大的恩典，并且将来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的时候，不再被定罪。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讲，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所以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哎，不知道的怎么办呢？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脱水就向水多要，这也是公平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二段经文就讲到说，啊，你们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啊，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啊。主所爱的他被管教，有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啊。这个方面也请大家回去思考。当讲到报应的时候，啊，有的人就讲，哎，佛教徒在讲因果报应，我们基督徒不讲报应，你别这么讲，啊，上帝有两大规律。一个是看得见的规律啊，就叫因果律啊。你说报应也好，就因果报应。第二个呢，看不见的规律，看不见的规律是什么呢？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圣灵按己意做工啊。这个圣灵，上帝不受因果限制的啊。所以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兴起谁就是兴起谁，叫谁掌权就叫谁掌权，叫谁活着就叫谁活着啊。这是上帝的，他凭己意行做什么万事。所以说你总结历史的时候要看到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不废除暗线，暗线也不废除明线，隐秘的旨意和显明的旨意都是上帝的旨意。好，所以我们也就不给大家特别读了，罗马书第2章的第1节到第8节特别讲到报应，所以这里就讲到第6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修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上帝的震怒会临到他们。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好，我们看到经文的12章的第3到第6节，这儿讲的雅各继续讲雅各，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雅各和这个以扫是这个双胞胎壮年的时候与上帝较力在亚伯渡口与天使较力 啊，其实是与上帝较力，啊，借着与天使较力啊，他与上帝较力，啊，那个天使是不是上帝以人形的形象出现？啊，这个方面啊都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是这儿讲的是两种解释都有，是与上帝较力，啊，也与天使较力，啊，与上帝较力是借着与天使较力。啊，也许那个天使本身就是天使，或者本身上帝以天使的形象出现，啊，就像三个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啊，其中有个天使是耶和华上帝，啊，耶和华应允他的，啊，我们就看到，啊，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上帝，啊，那就是雅各，啊，这个前去投靠拉班的时候，啊，在伯特利上帝向他显现，啊，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在那里消于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你们当归向你的上帝，别拜别人的乱七八糟的神，啊，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谨守仁爱、公平。说弟兄姊妹应当做什么呢？三个方面：第一，仁爱，仁爱是仁爱，怎么就仁爱呢？守住你的心，要有爱心啊！啊，凡不出于爱的。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都没有价值，啊，明德罗想的不，啊，哪怕有遗善的信心，甚至叫人舍己身叫人分烧，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要有仁爱之心，啊，但是公平是指什么呢？要行公义，啊，第三个呢，更要学会常常等候你的上帝，啊，刚才我们一读经一祷告的时候，啊，诗篇二十五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等候上帝。啊，凡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好，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在文学上有个叫插叙啊，插叙是什么意思呢？啊，插一段话啊，这一段话是叙述啊，叙述的是历史的背景啊，回顾雅各啊，回顾以色列的老祖宗啊，以色列雅各原来叫雅各，抓的意思啊，后来上帝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呢？与上帝一同得胜。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这三大往事啊，追溯以色列祖先雅各的出生与壮年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给大家细读的啊，大家您在这个带领小组的时候啊，你也根据时间和内容啊来可以随时调整。然后讲到雅各在啊伯特利遇见上帝啊，雅各在伯特利遇见上帝也是非常具有戏剧化的啊，雅各在梦中啊，然后梦到天启。啊，最后你就看到，啊，最后看到这个，这个第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弟兄姊妹呢，人啊，你要两个方面，第一，你要成为一个 dreamer， 要做梦啊，做梦想的梦想家，啊，先知总是梦想家，所以你看到那个，啊，这个谁约瑟。约瑟那些哥哥们说，那做梦的来了，约瑟做梦啊，上帝在异梦中向他显现啊。但是呢，你要做个 worker 是什么呢？要做一个苏醒的人，既要会做梦啊，也要会醒来啊。该做梦的就做梦，该苏醒就苏醒。做梦呢是指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醒来呢是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要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要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不现实，那就不是理想，那叫乌托邦啊。现实主义者没有理想啊，那就是市侩啊，那就是机会主义者啊，那就是有奶就是娘啊。所以基督徒呢啊，既要是一个 dreamer 也是一个 worker， 既要会做梦啊，也要梦醒时分，该醒来就醒来，该做梦就做梦。好啊，雅各做梦啊，非常好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追溯雅各与天使较力得胜啊，这个地方我们不做更多的解释啊。但是无论如何啊，雅各的名字啊，底下讲的你就看到，你就注重第二十八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整天抓这抓那的啊，没有规矩，没有系统啊，随便乱抓，抓取主意，拿来主意。以后呢，你要叫以色列。啊，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一再给大家讲的，我们得基督徒得就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徒得胜是上帝的护照，基督徒得荣是上帝给我们的冠冕，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不是得救的，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上帝拯救我们啊！当然，我们认罪悔改得救，这也是该有的。但是，上帝呼召我们什么？呼召我们做圣徒啊！蒙召做圣徒，什么叫圣徒啊？圣徒就是胜过残余的败坏，啊，胜过啊邪情私欲，啊，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这三大敌人啊！所以，基督徒蒙的呼召是什么？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得胜，啊！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一段，啊，你就看到，啊，这个，啊，12章6到7节，啊，根据历史过程中以色列祖宗蒙恩的经历，啊，劝诫以色列人当归向上帝，啊，要有仁爱之心，啊，当行公平之事，啊，更要常常等候上帝，啊，这个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路德，啊，婆婆劝她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啊，所以这个啊，路德就等候啊，伯阿斯最后啊娶她啊，多好的田园爱情诗。然后你看到撒母耳对扫罗说，啊，你当在我以前先下的基甲，讲的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显翻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啊，先知发出劝告和指示，但是扫罗等不及，最后扫罗一看撒母耳怎么还不来呀，扫罗自己献祭了。这就是刚硬悖逆愚顽，啊，所以就被上帝什么抛弃了，啊，很多人，等不及，啊，其实上帝或者是别人都想帮助他，啊，其实他有很大的福分，啊，但是他等不及，啊，自己就撒谎，啊，自己就实行强暴，啊，撒谎呢，啊，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撒谎，啊，有力量的时候呢就强暴，啊，这是人的轨迹，好。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你继续回到诗篇啊25篇著名的啊等候诗，说信主的人会犯罪，啊会不会受到上帝的责罚？当然会，啊回顾历史，啊尤其是家庭和个人蒙恩的历史，这个回顾历史有什么作用啊？哎，给我们作为简介，啊让我们学到教训，啊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在这地方我就给大家加一个故事啊，这些蛮好的，啊，人有三种人，啊，第一种人呢，啊，生而知之者，和这个少之又少，生下来就知道，但是使徒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啊，有这种天才的，啊，有这种天才的，啊，第二个呢是学而知之者，啊，学而知之者是从别人的教训，啊，别人的苦难中，啊，学到功课，啊，第三个呢不知不觉者。啊，他其实自己不知道啊，也不学习啊，永远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人有三种，哈，所以有先知先觉，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啊，大家知道。好，我们如何学习等候上帝的功课呢？啊，最起码两个方面，第一啊，要有仁爱的心啊，不要总是往坏处想别人。更不要用坏处想上帝，要有爱主爱人的心。第二呢，最好的等候上帝什么？不是坐在那里不动，就是做你能做的，做你该做的，啊，把你不能做的，啊，不该做的，啊，上帝知道，交托给上帝。其实等候神并不是坐在那里不等，坐地升天，啊，是白等的，不是的，啊，是做自己当做的，啊。第三个方面。一定要祷告，啊，当把你的忧虑，当把你的愿望交托给上帝，啊，上帝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啊，所以等候上帝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保守你的心；第二，坚持自己该做的工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第三个，要通过祷告啊交托给上帝。好，啊，这是如何学习等候上帝的功课啊？你要知道这三个方面。好，我们最后还有第14是查经啊，我们就看了两段经文，第12章的7到第9节，以法莲是商人啊，商人在这个希伯来文中是迦南人，和商人一个音了，手里有贵重的天平，啊，爱行欺骗，无商不奸啊。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你看我发财了吧？啊，我有金银财宝，啊，都是靠我劳动得来的，哪怕我穿的是不义之财，别人不敢讲了。抹平了，洗钱洗白了， 啊，别人看不见有什么不义啊，别人也抓不住我的毛病啊。其实有毛病有罪。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哎，这又讲到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必使你再住帐篷。住帐篷指什么呢？在旷野住帐篷的，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啊。以色列人度这个过住棚节的时候啊，也要从家中搬出来啊，住到帐篷里。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啊，富裕的以法莲啊，以法莲被迦南人同化啊，此处从希伯来文可以为以法莲人是迦南人。那以法莲人怎么成了迦南人了？和以色列人怎么成了迦南人了？你说怎么？我就举个例子，很多宣教士到非洲去啊，到印度去啊，甚至包括到中国去。啊，他遇到三大强悍的文化，哪三大强悍的文化呢？啊，第一，印度教非常强悍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的邻居朋友支持的宣教士加个啊，给印度人宣教不容易的啊，在美国印度人很厉害，很牛气啊，让他们认罪悔改不容易啊，印度文化非常强盛，非常强悍啊。第二个强悍的文化是什么？伊斯兰文啊，伊斯兰文化非常强悍啊。第三个强悍的文化是什么？中国的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皇权专制文化强不强？习近平先生强不强？毛泽东强不强？你不要瞧不起这些三代王的，也很强的啊。所以说，现在全世界与基督教征战最强的就是这三大文化啊，这个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啊，另外就是啊，这个另外就是中国的皇权专制文化、东方专制主义啊，所以。啊，到中国去宣教的，到伊斯兰教文化宣教的，到印度宣教的，你一不小心啊，所以我现在听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到印度宣教，我要到穆斯林国家宣教，我要到中国宣教，我不敢讲，但是我心里其实很担心的。我说你了解中国文化吗？你了解伊斯兰教文化吗？你了解印度教文化吗？你在灵修上，你在你的文化装备上，有那个能力胜过他们，或者你有能力和他们辩论吗？你有能力和那些高级和尚辩论吗？你有能力和那些婆罗门辩护吗？你有能力和阿訇辩护吗？你有能力和犹太教的拉比辩护吗？这些方面，很多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宣教士的装备啊是不足以和人家辩论的啊。昨天我还参加这个大华埠地区啊这个牧者团契啊，其中有个支持宣教士的，说中国大陆河南的农村啊，派了几十个人。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周围宣教，阿拉伯宣教。我说他们既不懂希伯来文，啊，也不懂阿拉伯文，你怎么给犹太人宣教啊？啊，怎么给阿拉伯人宣教啊？可能最多给当地的中国劳工、中国华工在那里宣教，还可以理解，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担心了。好，在希伯来文中，上人与迦南相近啊，上帝指控以色列人不仅没有改变迦南人啊，反倒被迦南化了。啊，甚至还不如迦南人啊！当然，大家也不要理解我在宣教方面要求太高，啊，就说第一个方面最好是，啊，保罗、巴拿马这样的人被教会差派了，他们有经验、有能力，啊，能够打文化战，啊，当然，啊，很多人本着热心，可能装备不是那么好，啊，也求主怜悯，啊，求主祝福，啊，没有人装备整全了，才完全了才出发，啊，这个方面我们都要。为这些宣教士啊代祷啊祝福，尽量的帮助他们啊，这是好的。好，如果我们不能靠主刚强改变周围的文化，我们就会被周围的文化改变啊。所以这个方面，请大家看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要改变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世界啊？你说我怎么能够改变美国？怎么改变美国的政局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自己改变了啊，世界就开始改变。好，弟兄姊妹，中国人常说无商不奸，啊，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做诚实的商人，啊，要用公道天平了，啊，要对准公平的砝码了，啊，这个方面利未记、申命记啊，神的律法中讲得清清楚楚，啊，第12章第8节，啊，以法莲人发财了，土豪，土豪有什么特征呢？我发财了，我有财宝，我好几辆宝马，而且还说什么？我是勤劳致富的。啊，因为人发现不了我的不义，我已经洗白了。他们自以为自己的诡诈、自己的不义不会被人发现的，哎，这就是土豪。上帝的提醒和警告啊，你从埃及地以来， 啊，上帝立约的宣告啊，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一到第二节，啊，包括利未记十八章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啊，上帝都再三的宣告，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啊，在住帐篷大会的日子啊，当然是指住棚节。啊，我们看到十二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啊，先知不被尊重。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第十节说，上帝晓谕众先知。上帝差派先知警告民众啊，我们看到何西阿书，我借先知砍伐他们，啊，看到阿摩斯书二章十一节，我从他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啊，但是我们更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啊，所以说不管是这个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啊，在我们的一切方面，我们要更多的思考，啊，耶稣基督本身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啊一到第三节就讲到。上帝既在故事借着众先知啊，然后最后又特别介绍耶稣基督啊，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常用他权力的命令托住万有啊，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什么右边啊，末世指向上帝的启示啊。比喻之中呢啊，就常常用比喻，我们就读那个何西阿书啊，用的是火炉了、鸽子了、狮子了，都是比喻啊。比喻之中含有上帝的什么警告啊，基列与基甲的罪孽啊，基列被亚述灭掉了啊，基甲在圣经中是乱堆的意思啊，吃出这个基列，基甲虽然有祭坛啊，不能够帮助以色列啊。然后十二章的十二节啊，这样我们就讲到雅各啊，讲到这个啊，这个啊，雅各到亚兰地啊，从以色列得其服侍人啊，在此讲到雅各多不容易啊啊，雅各给人家劳动了14年。方才取得妻子，啊，他的后裔完全靠上帝的恩典脱离埃及的奴役，以色列人不能忘恩负义的。所以此处的先知特指摩西 ，a prophet， 啊，这个地方请大家特别看这节经文啊，他说，啊，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当然是指摩西了。以色列也借先知得到保存，那以色列怎么借先知得到保存呢？那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上帝想把他们什么灭了，啊，摩西为他们求情的啊，代祷的，啊，说是义人的代祷是大有力量的，啊，有人说，哎呀，美国这个罪，上帝要把它灭了，哎，我们要为，我们不是要让上帝把美国灭了，我们要为美国什么代祷啊，这才像摩西一样，这才像亚伯拉罕一样。啊，这才像耶稣的心肠啊，以基督的心为心，不要三五的把美国灭了，把中国灭了，把俄罗斯灭了，把穆斯林灭了，哎，穆斯林也不要灭啊，让穆斯林认罪什么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以法莲一再不听上帝的警告啊，惹动上帝的愤怒，流血的罪啊，是指杀害先知，他们杀害先知，或者献上自己的儿女为活祭。啊，弟兄姊妹，先知书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人虽然有一定的意志的自由，但如果我们的心刚硬、冷漠的，甚至是冷酷的，拒绝上帝，拒绝他人的劝告，会给自己带来可怕的什么后果啊？这就是啊，所以上帝救出以色列人出埃及，仅仅是让他们和迦南人一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到美国来。难道我们就和美国人一样吗？和哪部分的美国人一样？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起来。啊，当今社会上有什么现象与贵大的天平类似呢？啊，比如说原来师母出去买东西，说$100啊，就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够吃的。现在要用$200、$300，为什么美金贬值了？谁偷走了？哎，这就是贵大的天平。啊，这个方面大家可以啊，不一定完全认同我的解释和联想啊，大家可以想。啊，当今社会上有什么现象是贵大的天平呢？啊，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先知或他人的劝告？中国人讲两句话，听人劝，啊，吃饱饭。啊，另外一句话是什么呢？啊，说这个，啊，说这个，啊，叫这个，啊，听了别人的劝告，啊，如果有这个事情，叫的这个。叫什么话？一时想不起来，啊，是说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别人劝告你，别人说，哎，王牧师，你这个地方有这个问题，行行行行， 谢谢你的提醒。这个地方确实错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别人爱你，别人关心你，别人心疼你，上帝借着他来提醒你，所以我们如何对待别人的劝告，如何对待先知的劝告，如何对待圣经的劝告，显明我们有没有谦卑、开放、受教之心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还有接下来，几分钟的时间，看看大家，针对今天的分享，针对这个何西阿书十一章、12章，大家还有没有特别要讨论的，有补充的，这个材料还有几个错别字，我稍微整理一下，会让文玲发给大家，好吧？好，有没有要问问题的、要讨论的？对啊。好大家好像现在是在做梦状态还是清醒状态？不晓得了。大家打开视频，我们最后要撒由那拉，要再见我们请我们的王立新长老，刚刚安利为长老的，我们要请他为我们代祷，好吧？立新长老，请你为我们这个小组，为我们学习教训，为我。